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罗马书第五章。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过了救恩所带来的七样福气，就是第一，与神相合；第二，能够与神亲近；第三，盼望；第四，患难中得胜；第五，神的爱；第六，圣灵；第七，从愤怒中得释放。我们每一位信徒将来能够逃脱那愤怒的日子，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拯救，我们是接着基督蒙恩得救的，可以免去神的愤怒。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的经文。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接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基督在地上为我们而死，他要拯救我们，他如今活在天上，为要保守我们得救。下面看救恩的第八样福气，那就是喜乐。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接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接着他以神为乐。我们能够以神为乐，相信这是圣经中很奇妙的一句话。这个意思是说，现在这一刻，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能够以神为乐。试想想，你可以因着神活着而喜乐，因着他是神而喜乐，你又可以因着他为你预备了救恩，愿意救你这一个罪人，将来又把你带到他的面前而喜乐。神为你安排了一个计划来救你，因为他爱你。难道这还不够叫你喜乐的吗？在神的儿女心中应该有喜乐，虽然他们不一定要整天的嬉皮笑脸，但是他心中应该是蛮有喜乐。我们只管赞美主。以上我们谈到的是救恩的八样福气，让我们来同声赞美主吧。我们看过了罪人如何蒙拯救，现在我们要看信徒的成圣。我们得救之后就被神称为义，但是仅仅在称义的地步还不够， 我们的心还没有被改变。我们如果以为神让一个罪人继续留在他的罪中，那就错了。在神的救恩计划中，他不但是宣告罪人为义，他还要使罪人成为义，那就是说，神要让罪人在恩典中长大，并且为神分别为圣。罗马书第五章下面的经文就是讲到信徒的成圣，下面的真理不容易懂，希望你留心听。现在让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说的罪是指亚当首先所犯的罪，不是第二、第三或者是第四个罪，而是他首先在伊甸园里面被定的罪，那一个罪导致他的后裔在灵里死了。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些很重要的事。你我都是罪人，我们在四方面都有罪。第一，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在行为上犯了罪。第二，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有犯罪的本性。第三，我们是活在罪中，神已经宣告说全人类是在罪中。第四，你我是受千年而成为罪人，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罪因着他而进入世界。就因为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所以神可以接着基督来拯救凡相信基督的人。亚当跟基督都代表人类，只是亚当是人类属血气的始祖，是出于地的，他依次的悖逆，就是全人类陷在罪中，所以我们因亚当犯罪的缘故都成了罪人。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一节经文所不包含的意思。它并不是说我们都继承了亚当的罪性，不错，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罪性，他又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罪性，一直往上推，而我也把自己的罪性传给我的儿子，我儿子再传给我孙子，这小孙子小时候可能很乖巧，可是渐渐长大就露出他的本性来。虽然我们的罪性会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这一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还有这一节说众人都犯了罪，并不是说我们因某一个罪行而有罪，当然我们是有罪，但这一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指出，我们在还没有拥有人的本性，还没有犯过一样的罪，甚至还没有生下来之前，我们就与人类始祖有紧要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始祖亚当里就已经是罪人了。可能你不爱听这样的话，但神说你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解释说，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接着亚伯拉罕纳那十分之一。第十节说，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这是说立位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就已经向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到底他怎么献的呢？第十节就解释了，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所以同样的， 亚当的罪就是这样的归在我们身上。亚当犯罪了，就等于我们犯罪了。神可以把我们都放在伊甸园里面，叫我们面对他要亚当所面对的考验。你认为你会比那一位没有罪性的亚当表现得更好吗？我倒不觉得你能够胜过那一个试探。我们该接受这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亚当一次的悖逆，使我们都成了罪人。我们讲过，基督的义因基督的死归给了我们，基督成了一个新族类的元首，一个新的蒙救赎的人类。教会是他的身体，也是一个新的被造物。有一首圣诗说，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不错，教会是一个新的被造物，是新的族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45-47也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第47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来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现在不会有第三个亚当，因为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不过将来有无数的人，因为基督是第二个人，但他不是第二个亚当，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一个新族类的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那就是既怎么样怎么样，就更怎么样怎么样。第9说，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接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第10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在哥林多前书第15:21-22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里说死是因亚当而来，亚当的罪是具代表性的行为。你会问，为什么婴孩生下来没有犯过罪却是会死呢？你不要忘记，那小婴孩是属于亚当的族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但是神创造人不是叫人死，神为人预备了更好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第5:13，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从亚当到摩西，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是那个时候罪不是指什么过错，而是指着悖逆神。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该隐杀了他的兄弟的时候，神并没有向他施行死亡的刑罚。该隐的行为很残酷，但那个时候神还没有赐下诫命说不可杀人。实际上神为该隐做了一个记号来保护他。过了不久，该隐的其中一个儿子名叫拉麦的说他为什么杀了人。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比遭报70个7倍。所以拉麦有他的理由，不过那一代是因为罪恶满盈而被洪水消灭了，他们都是无药可救的歹徒。 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没有任何人犯了十诫，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十诫。他们受审判是因为他们是罪人。这也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异教徒是失丧的，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也是罪人。你可能很难接受这一个事实，但你我必须承认，我们都是生在一个失丧的族类里。我们不是可爱的人，也不是进化论的产物，我们都属于失丧的人类，我们需要被拯救。连最有思想的人也都是与神隔绝的。有人可能就说，那样我认为神有义务来拯救我们呢？不，神没有这一个义务。比方你到一个很多乌龟生长的篱沼那里，抓了一个乌龟出来，然后你就叫它怎么样个飞法。后来这一只的乌龟却是又回到那个篱沼里去，对别的乌龟说，哎，你们想不想学飞呀？他们一定会笑他说，不，我们不想飞，我们在这个泥巴底下该有多么好啊。那就是今天人类的光景，他们不想得救，他们失丧了，又与神隔绝了。这一个重要的真理很难叫人接受，因为我们都沉醉在那败坏的性情里面，我们只觉得自己很好，其实我们一无是处。好，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保罗把死亡人格化了，他说死亡像一个君王那样在掌权，从亚当到摩西他都在掌权，虽然人并没有犯十诫，但是他就已经是罪人了。在圣经里，死亡有三层的意思，有肉体的死亡，有灵与体隔绝所带来的死亡。这一种的死亡是因为亚当的罪而来的，还有属灵的死亡，那是离开神、悖逆神所带来的死亡。我们就从亚当继承了这一个的性情，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是圣经所描述的景况。最后还有永远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隔绝，人如果没有得救，他就必定永远灭亡。亚当在这里被认为是基督的预象，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那就是指着基督，是他的预象。好，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基督耶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今天我们在等候比伊甸园更美的东西。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是寄居的。我们在基督里将要得着更多更美好的东西。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来读，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 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一段的经文是相当难明白的，简单的说，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过犯是全人类都陷在罪里面，而一个人的顺服以及基督的死却是一切失丧的人有得救的可能。接下去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保罗在前面第十四节说过，死亡像一位君王一样的掌权，死亡只因为一个人的过犯就登上了宝座，这一个过犯就是原罪，这一个的过犯牵连了全人类。保罗在这里又指出有另外一个国度，比死亡的国度更有权柄的，那就是生命的国度。这个国度是要借着丰盛的恩典赐给在死亡国度里的子民的。在死亡国度里的人只需要接受它就行了，这生命国度的君王正是耶稣基督，这一份的礼物是由他而来的。接着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的经文，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一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罪归到人身上以及义归到人身上的原则，同时也讲到亚当是第一个人，首先的亚当带来所有的失败、罪孽、痛苦和死亡，而基督是第二个人，是末后的亚当，那首先的亚当所带来的一切因基督依次的舍命流血一概消除了。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保罗在这里做一个结论，亚当依次的悖逆使人类都成为罪人，那不只是有罪性，更是因那罪行而有罪，而基督的顺从并且因他的死和复活却使神能够称那些信基督的人为义。好，接下去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的经文，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当神颁下律法的时候，他要求以祭牲的原则来守住，后来基督来了就满足了这个要求，因为所有的祭牲都是指向基督的。换一句话说，神给失丧的人类有机会可以从罪行中，不是从他的罪性里面得到释放。你我一生都有老的罪性随着。好，下面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也是这一章最后的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罪作王叫人死，你我都是活在罪恶所管辖的世界里面。你想知道谁是世界之王吗？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正是这世界的王，他就是在地上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那个魔鬼。因为罪作王叫人死，所以坟墓到处都爆满。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基督在呼召一群人出来，他正是叫乌龟怎么样飞呢？但是乌龟却没有飞翔的本性。人是与神隔绝的，人有罪性，因此神现在将救恩赐给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使我们因信基督而成为义，得一个新的生命，有新的改变。基督的死满足了神义的要求，生命的国度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国度之外都是使人沉沦的沙土，只有他的国度是坚固可靠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罪人现在可以因与这一位末后的亚当，这一位复活荣耀的救主联合而得到永生。因此蒙救赎的基督徒可以成圣，那是下一章的主题。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